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34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学会了如何在工作中修自己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5日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在工作和修炼的问题上，我都陷在一种迷茫之中，不能摆正工作和修炼的关系。总是学法的时候什么都知道，工作起来就只剩下人的观念和所谓的经验，觉得用法要求会被人笑话，放不下那个面子，还在为常人的利益争斗。工作一忙，没时间学法的时候，就会埋怨工作太忙，没时间学法，就不想工作了，就想专心多学法，老想走极端。可是冷静下来的时候，又知道得在工作中修自己。可是如何能做到呢？做到真是太难了。看了吴一三征文《看淡名利，成为领域专家》这篇交流，对我的触动很大。通过这篇文章，我看到了自己被放下利益心所掩盖的很深的求名的心，导致没有走正在工作中的修炼道路。我签约的公司是保险公司，我从一名讲师成为了一名业务员，一直不喜欢这个行业，却总是在这个行业兜兜转转，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牵制着我，不让我离开，是什么却一直没有明白。直到文章写到这儿的时候，好像一下明白了，我还没有走正这条路，在这里没修出来。因为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了，无论做任何一个项目，任何一件事情，不做你就不做，要做一定要做好，有始有终，不然的话，在历史上怎么给你记载你浪费的这些时间？哪一件事没做成，那一件事就是失败。不是说这件事情非得按照你的想法做，成功了你才能树立威德，是你在配合本身怎么动的念，配合做事中怎么做的，这才是修炼的过程。我一直以为自己放下了利益心，所以在与客户交谈的过程中都会告诉客户会返多少钱，直到读到同修的交流文章《看淡名利，成为领域专家》之后，才豁然明白，我不是放下利益心，只是想牺牲利益而得到这一单，以保全我想向人证明我能签单和我是一个不贪财的好人的求名之心，多么隐蔽和狡猾呀。其实真正的放下是走正路的前提下放下人心，在这件事情上就应该是不反庸，既遵守了法律法规，走正了路，又放下了对名和利的执着，明白了就赶紧归正。师父马上就给安排考验了，下面就一件具体事例讲述我明白后修一丝一念走正修炼路，放下名和利的过程。那天下午学完法，在路边我给几个客户打了电话，约他们到公司见面，客户也都没有太明确表示要来，我也没抱什么希望，就回家了。第二天刚上班，就有人打电话来，问公司在几楼，说昨天打电话让来的。客户见到我，就告诉我说，昨天我一看陌生电话，本来不想接，结果还是接了。挂了电话后，本来没想来，早上想了想，还是来了。我很淡定地想，这一定是师父安排的，这次的路一定要走正。于是我正常地给客户了解了他之前的产品及收益情况，并介绍了目前的产品，看他是否有需求。客户居然说，我有啊，可以办理。当时我有些惊讶，但很快就平静下来，跟客户讲，办理业务需要身份证和银行卡，卡里需要有钱。客户说， 那我没带卡，但是车里有，那我是去车里取卡，还是明天再来？如果是以前，我会让客户去车里取卡，直接办完，因为怕客户反悔。但是这次，我告诉客户，看您怎么方便，都可以，做到为他人着想。客户说，那我明天再来吧。我说，好的，您今天下午就把您想要存的钱放到明天想要用的卡里，带着身份证和卡来就可以了。送客户走时，脑子里出来一念，不给他返点钱，明天不来怎么办？马上否定了这一念，不可以这么做，那不是修炼人该走的路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安排，我要做的就是用法来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，结果并不重要。送走了客户，同事们都来问什么情况，我说，谈得很顺利，就看明天客户来不来了。其实我心里是没底的，虽然感觉很真实，却又像做梦一样，一切都那么的顺利，顺利的让人不敢相信。第二天早上上班，领导就告诉我，姐，一会儿客户要是不来，你就给客户打个电话，就说不知道您几点能到，就给您打个电话，因为我们最近办业务的比较多，所以给您安排好时间。我嘴上答应着好，可是心里告诫自己，不能这么打，这不符合法，修炼人要求真，一切就听师父安排。不一会儿，客户带着身份证和银行卡来了，卡里已经存好了钱。录单过程中仍然是考验，扣完款以后需要客户回答几个问题，到最后一个问题时，智能系统总是不能识别客户的回答，反复录了几次后，客户说，哎呀，要不算了吧，是不是我被你们给洗脑了，不应该过呀。我也觉得蹊跷，但是没动心，也没管他，直接按了下一步就完成了。但是同事说，这样可能会不通过，想留客户再等一会儿，如果失败了可以重新录。我没有动心，相信师父的安排，不看重结果，只在过程中归正自己。我跟客户说，好了，现在就听天由命吧，通不通过都是天意，通过了就是该您拥有，不通过也是天意，再把钱还给您。这时交警打来电话，说客户违章停车了，再不开走就要罚款，于是客户匆忙离开。中午时分，同事打来电话告诉我，正常承保了。我在心里感谢师父，也为自己能在工作中摆正与修炼的关系感到高兴。接下来的路原来应该这样走，同时我也明白了，以后要如何做好我的工作，如何在工作中修炼。感恩师尊让我领悟了如何走好师父安排的路，如何在工作中修炼。层次有限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卸载微信后我怎么摆平了麻烦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号。明慧编辑部通知所有大法弟子须知发表后，目前在国内外仍有许多同修还在使用微信，只不过是把微信放在一个专用手机或平板上而已。这种打折扣做法的借口是工作需要或联系不方便，甚至有的还说符合常人状态等等。有同修说， 明慧编辑部发的通知不是师父的想法，以此为借口仍使用微信。试想，明慧编辑部能随便对大法弟子发号施令吗？另外，个人理解，编辑部通知不要再使用微信 WeChat， 那就是微信这个生命要被淘汰了。有的同修看到他在另外空间是一个邪魔，如果我们还在变相的使用，换个手机或平板去使用，就是认同他，是不是给他充实能量？我们应该松开抓着人的手。下面谈一下自己对卸载微信后摆平麻烦的一些做法，供同修参考。一、亲属之间的联系。因为孩子在国外上学，卸载微信后，我先是在网上买了一种长途 IP 卡给孩子打长途，还是不太方便，孩子有埋怨，情绪也很激动，但我不动心，坚定了不再使用微信的决心。有一天，一个同修无意中提到 FaceTime， 也没有说 FaceTime 是干什么用的，我总觉得这个 FaceTime 能解决我的问题。果然我回家一查， FaceTime 是苹果设备专用通信软件，可视频与短信。我觉得这是师父的慈悲点化，因为孩子使用的是苹果手机，而家里有一个坏了的苹果手机，我立即拿到电子城修理好，设置好后又用繁体字设置 FaceTime， 马上用 FaceTime 和孩子视频联系成功。二、对下属工作的处理。刚卸载微信就遇到单位要召开一个座谈会，需要通知我所负责的20几个机构。我略想了一下，要是有微信，在群里写上几句话就解决了，现在要挨个打电话通知，好麻烦啊。念头闪过，我立即灭掉它，对自己说，打电话就是对的。后来时间证明，电话通知不慢于微信。我20几个电话打完，除了几个未接外，其余都接到了通知，而未接的人也很快的打电话回来了，直接通话，当时就可以回答他们所有的疑问和问题。2个多小时，我圆满的完成了这项工作。如果是用微信，虽然打几个字就发出去了，但是我得花1天多的时间反复去看对方的回复。1天以后，如果有个别没有回复的，我还得打电话通知。对通知的事情有疑问的，还要打字回复。比较起来，微信并不省事，而且过程中也会伴有焦虑与等待。三、应对上级的微信通知。我所在科室的几项工作全部在上级的一个微信群里，上级部门经常在群里发通知，因为几个同事都在群里，所以我请求他们看到有我负责工作的通知时告诉我一声，大家很乐意，我也就释然了。可是没过多久，问题来了，上级部门要对我负责的一项工作建立一个单独的群，这项工作只有我一个人做，怎么办？我对自己说，考验来了，绝不能退缩，就和科长说，您进这个群吧，有通知跟我说一声，工作还是我做。他犹豫一下，同意了。可是过了2天，我的又一项工作，上级也要单独建群了。这回科长不愿意了，要求我安装微信。我很为难，有点想妥协，想申请一个新的微信号，只进这2个工作群，但心里非常烦躁与焦虑。短暂的几分钟后，我想，如果再安装微信，就是不听师父的话，不行，坚决不再使用微信。定下这一念后，我什么也没想，立刻去找处长说明情况。这不是我的一贯作风，过去遇事会前思后想的再去找领导。我不是不愿意做工作，我可以多做工作，但我不使用微信了。可上级要建立这项工作单独的微信群，并在微信群里发通知，怎么办？处长听后直接就说，我来想办法解决吧。后来处长就让科长进那个群了，说上级有通知时告诉我一声。微信仅仅是口头提醒，正式文件和通知是通过办公邮件发来的。我后来反思，处长怎么这么痛快答应我？按常理来讲， 那是我的工作，我没有理由拒绝不进微信群。处长竟然没有说服我，没有做我的工作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。唯一的解释就是，因为我符合了法，对不再使用微信非常坚定，也与平时在工作中按大法要求做有关。我在单位从不计较利益得失，有时不是我的工作，只要领导与同事有困难，我向来积极协助完成，师父帮我了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也更坚信了师父在《红银二师徒恩》里所讲的：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过去我怕心、顾虑心较重，做什么事时总是做很多计划，想象很多会出现的麻烦，找出准备应对的办法。因为都是人念，所以很多事并不随人愿。现在我从内心有一种感觉，因为有师父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只要按照大法与师父的要求去做，不会有什么解不开的难题。按照法的要求做，师父给予我们的都是最好的，最完美无缺的。微信已经远离我而去，所有的后续问题都已经解决，没有带来任何后患，真的感到了一种大自在，幸福感、自豪感油然而生，从来没有感受到的一种天清体透的美妙感觉。常人永远不会知道修炼人有大法师父是多么的神圣美好。感恩师尊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你说的我们都信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话语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8日。我是一名快80岁的老年大法弟子，修炼法轮大法已有26年了。修大法前，我曾是一个病秧子，患多种病，偏头痛、心律不齐、乳腺增生、妇科病等等，四处求医问药，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，仍不见好转，整日愁眉苦脸，爱发脾气。1997年，我走上修炼法轮大法的阳光大道，遵照师尊的教诲，按真、善、忍的标准，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。没吃药，没打针，不到2个月的时间，我所有的疾病都不翼而飞，浑身有用不完的劲，两手各提一袋10斤的面粉，走半里路都轻松自如，骑自行车赛过年轻人，粗糙黝黑的皮肤变白了，脸上的雀斑也一扫而光，整天乐呵呵的，大家都说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。师父在《转法轮法解》在广州讲法答疑中教导我们，因为练功人在哪里都应该体现出是一个好人。前几年我们这里还没有物业管理，楼道里经常有烟头、纸屑等等，我自费买来笤帚、扫帚、撮子等，从顶楼一直清扫到一楼，每周至少一次，有特殊情况随时清扫。有不少外来人说，哎呀，你们的楼道真干净。每到冬季下雪时，我们两口子都及时清扫楼门前的积雪。若是晚上下雪，等年轻人起床时，我们早已把雪清扫得干干净净的。他们常常感叹道，我们真沾了你们的光，谢谢。我家对门邻居，当时他的孩子小，有时他做饭都成问题， 我就经常帮他看孩子，逗孩子玩耍。孩子交给我，他100个放心。他经常向别人炫耀自己有福，交上个好邻居。我家住4楼，3楼有一户生小孩。每天他家门口都有一大包垃圾。每当我下楼路过时，就随手把垃圾包提走。我的想法是，这家男人在外地工作，坐月子的人不能下楼，伺候月子的人又忙又辛苦，我举手之劳何乐而不为呢？因为师父教导我们处处为别人着想嘛。我们单元1楼有一住户，到千里之外儿子家照看孙女。曾经有一次，他家楼道的电表跳闸了，等他数月后回来一看，冰箱里的食材全都腐烂了。后来他再出远门时，找到我们家说，我们思来想去，咱们单元里你们两口子心眼最好，乐于助人，麻烦你们经常看看我家的电表是否跳闸了。我们满口答应，让他放心好了。后来又发生过几次跳闸，我们都给调好了。当我给邻居们讲真相，劝三退保平安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9字真言得福报的秘诀时，他们都毫不犹豫地说，好，给退了吧，你说的话我们都相信。他们也都受益了。疫情大爆发期间，个个平安无恙。我们住的是90年代建的老楼，前几年这些旧楼外墙要贴保温层。那年9月份，我们这里天气还是有点热，我就给施工者送开水、水果等，分别给他们讲三退保平安的事，他们都能接受。当施工的吊篮吊到我家窗前的位置时，他们把保温板往我家放，说用它铺床可暖和了。我坚决不要，他们说别人家都抢着要呢，免费赠送你为啥不要呢？不要白不要，你留着吧，反正也没花我们的钱，我们只管施工。我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板材我可不要，大法师父叫我们做好人，不能占别人的便宜。他们啧啧称赞大法师父真了不起，教导的弟子个个都是好样的。我家附近有一银行，储户存款有积分，可换取米、面等多种食物。有一次我去存款，当时也没看积分册上的积分就回家了。后来发现积分册上多了近600分，可领10袋面粉，每袋10斤。我急忙返回银行，等负责人不太忙时，我笑着低声跟他说，咱俩说个悄悄话可以吗？他说行。在他的办公室，我说明来意，并把积分册拿出来给他看。他知道了事情的原委，把多给的积分纠正过来。他握着我的手连声说，大姨，你太好了，否则的话，我可真是亏大了，太谢谢你了。其实不是我好，是法轮大法好。在物欲横流、道德下滑的今天，师父要求弟子要节制事下流。节制事下流选自弘言二普照。一次我在街上正要买菜，蔬菜摊上有一个大妹子，我曾给她讲过大法真相，她知道法轮大法好。这天他的香菜被一辆小三轮车给碾压过去，好几扎香菜都给碾碎了，司机也没停车，扬长而去。大妹子气得嗷嗷直叫，我忙安慰她，大妹子别生气了，气坏身子多不合算呀，司机他也不是故意的，这几扎香菜我都买了吧，碎了也能吃。 大妹子当着众多人的面大声说，这个大姐太好了，每次买我的菜不挑不拣的，从来也不砍价，练法轮功的人就是好。只有江泽民这个大坏蛋污蔑法轮功，他编造的那一套谎言我才不信呢，要都像练法轮功的人那样，中国早好了。今年新年期间，师父向全人类发表的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的经文，彰显大法师父对所有众生的无量慈悲与关心。我抓紧时间把经文背下来了，把经文当面送给邻居及有缘人看，并嘱咐他们一定要敬重大法经文，反复看，这是天机，是法宝，一定要珍藏好，自会得到神佛的护佑，福至运来，前程光明。他们都欣然接受，发自内心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。希望有缘人都能明白大法真相，都能得救度，都能拥有美好的未来。谢谢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关于同修在网络上的评论进行交流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6日。网络媒体一直是大法弟子救人的重要平台，可是长期以来，笔者时常会在网络上看到一些不合适的评论，这种评论非常有特点，一看就知道是同修写的，但却在起着反作用。一种是直接引用师父讲法的原文而没有注明出处的，这种把师父的话当作自己的话，明显是不符合法的行为，师父已经强调多次了。我们同修在交流时都会加上这是师父说的，这是书上说的，而这样直接用师父的法作为评论，说严重点是乱法的行为。而且笔者也不建议同修引用师父的原文进行评论，一个是不严肃，第二是现在网络评论会有人跟评，如果常人不明就里的评价师父讲的话，那不是在引导常人犯罪吗？另一种是把师父的话改一下变成自己的东西，其实同修已经意识到不能直接使用，从而把师父的法稍微改几个字，但问题是这其实和上面的做法也是一样的，更有道法的嫌疑。笔者也非常不建议同修写这样的评论。我们不但要为常人负责，同时也要为自己合法负责。有一种评论是，直接让人念九字真言能保平安。笔者认为这类评论需要看正文的内容，比如这篇明明是写美国总统选举的文章，后面进行这样的评论只会让人感觉突兀，这样自说自话弄不好就会起到反效果，比如让人觉得你怪异、另类、没文化等等。还有一种评论也很常见，就是写得非常高，完全超出了常人的接受能力，非常不理性，是自我膨胀和放纵魔性。不管是明慧网大纪元还是别的大法弟子办的媒体，上面的文章有理有据，说理透彻，娓娓道来，最后得出法轮大法好的结论，这样让人更容易接受。而且网站本身对讲真相的文章就有一个比例，不需要我们画蛇添足地进行那样不理智、不明智的评论。笔者认为，文章评论的方式有很多，可以是对文章内容的鼓励和赞美， 也可以是对正文进行补充说明，还可以写一些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侧面印证文章的结论。这样的方式就像大陆同修结伴讲真相一样，一人主讲，一人补充，形成一个良性的讲真相的环境。而我们自己的平台网站，不管是点击量还是评论，都显得不足。如果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多多理性评论，聚集人气，那些翻墙上网的民众也会更有归属感。毕竟这也是展现大法弟子风貌和讲真相的一种方式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